念到礼佛现光的那一段时，就感染到当时与会大众那种不可言喻的欢喜踊跃。眼前呈现出一幕景象，依那欢喜的一面就画下了底稿。说真的，对一个美术外行的人来讲，尝试画佛实在是很可笑的历程。但是也许有一天会有一个人在长夜痛苦忧恼的时候，会因为瞥见他而会心一笑，想起佛的慈悲吧。佛像在工会了底稿构图之后，一度不知道要如何继续画下去，于是就搁笔暂时放下，和同疗房每天慈悲照顾墨学的道祥师两人一起合力共修，恭念了480万声阿弥陀佛的名号，求佛慈悲加倍，愿一切众生得闻阿弥陀佛名号本愿功德，得见佛身相好光明，发起深信切愿，欢喜念佛，同生西方极乐世界。当480万声佛号念圆满之后，才又重新提笔再继续画下去。佛像8尺长，将近4尺宽，当平放着画时，站在这一头就画不到那一头，必须要趴伏在木板上。这个姿势对腹中的肿瘤是个大考验，而且疗房也狭窄，一个板子平放着就交通阻塞，必须要从木板下面钻来钻去。钻来钻去的动作虽然很喘，站起来也头晕，可是乐趣盎然。珍惜和佛亲切面对面的时光吧。五浊恶世的尘扰里，有太多的因缘会让我们忘记了慈悲和觉悟。然而不管走到天涯海角，不管遭遇任何的天灾人祸，总有一双慈悲的眼睛在关怀注视我们。向心灵深处去寻觅这双慈悲的眼睛，心灵深处那不转的慈眸一直在守望。不转慈眸应待我，常书金碧玉溪人。无量寿经当中称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也称为无量光佛、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也称为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这种种不可思议的光，墨学不知道要如何表达，只能像幼稚园的小朋友一样画上了想象的画，祈愿和大家都能够破除自己 内心的障碍，感受到阿弥陀佛无尽的慈悲，而能够垢面善身，身意柔软，所有的疾苦都能休止，一切的忧恼都能解脱。有一天黎明，默雪诵《观无量寿佛经》，诵到无量寿佛有84000相，一一相中各有84000随行好，一一好中复有84000光明，一一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念到这一段，不禁涌出了泪水。经上用这样庞大的数字勉强来形容不可言喻的相好光明，说到最后，竟然一切伟大的光明都是为了你，为了我，为了各个角落里平凡无奇的众生。经上又说，以观佛身故，亦见佛心，佛心者大慈悲事，以无缘慈摄诸众生。经上还说，但想佛相，得无量福，况复观佛具足身相。我们凡夫小小的一念心融入佛光，也像小水滴滴入了大海，就成为大海水了。阿弥陀佛五劫的思维为了我，照在永劫的修行也为了我，84000相好光明皆为照耀摄救一再堕落的我，被慈悲的光明捆绑着，我只有感恩欢喜生极乐。在《造像亮度经》里，对于佛的面容各部分形状尺寸和相关位置距离，虽然规定得很细微，几乎不能改动，但是上色的时候只要明暗差一点点，神情就有很大的改变。默雪不会画，只有天天反复念着《无量寿经》里对法藏比丘的描述，天天想着如何是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与世超逸，信解明记，悉皆第一的面庞。经上说法藏比丘又有殊胜恨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于者，如何是这样的神采呢？法藏比丘发愿，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此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这是何等坚毅的阳刚大力呢？然而轮回诸取众生类，速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拔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这又是何等慈悯柔和的召唤。正如阿弥陀佛的大愿，光明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佛的心 真是日与月无限的交映，使太阳的光耀温暖和大雄大度，使月光的柔明清凉大慈大悲。在衰弱的人，假如每天都能思维诵念阿弥陀佛过去修行的精神，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念着念着，相信会感受到那股为度化众生一切都能忍的伟大强毅，无形中就能跨越许多困难。在化佛的时候，天天想着永不衰竭的悲愿，永远没有疲厌的行持，到底是怎样的神采。假使身至诸苦毒中，我行精进，忍中不悔，又是何等的光辉。而如一众生未得度，我佛终宵有泪痕，究竟是何种的慈容。天天念着阿弥陀佛的大愿，不由得忘却了病苦。本来疾病的考验是不分昼夜的，有时候日以继夜一段时间，也会升起疲惫的心。而诵念阿弥陀佛的大愿，就会想起法藏比丘单单为了极乐世界的蓝图，就努力修行，累积功德，满足五劫的时间。五劫是多么漫长说不清的时间，不知道他如何忍过五劫的考验。经上写满足五劫，这四个字在口中一溜就过去了。但是如果是日夜折磨的日子里，反复思维着佛五劫的长跑，就不禁会落下感动崇敬的眼泪，而拉宽内心的时空。念佛就是提醒我们把心量拓展到无尽的时空，无量光寿。从我们凡夫局促的心和短浅的耐力中跨越出来，迈向觉悟开阔的进度。觉悟自信原来是无穷的能源，是无尽的时空，无量光寿。奈何我们凡夫颠倒了，长久以来一直把自己关闭在狭窄的心胸中，狭窄的肉体中，而且时时用紧张烦恼压力来惩罚自己，让自己不得自由，心花不得开放。而庆幸的是，得闻阿弥陀佛的名号，唤醒我们面向光明又广阔的时空，念念觉悟，处处觉悟。在日常生活事事物中提醒自己拓宽世界，把心量拓展到无尽时空，那么个人的痛苦就无足挂齿了。假如只凭着我们凡夫局促的心情和自己认为很有限的耐力， 那真是难以度过生命一切的难关考验。假如常常想起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照在永劫的积功累德，为了度众生，为了我饱尝辛酸，就不觉得苦。感念佛恩，活在慈悲中，心情就宽松，就有勇气，至诚心中无疑悔，至诚心中无怨尤，至诚心中无烦恼。当化佛面的时候，真感觉到死以红身非我能治，只有勤礼佛，每每合掌念佛念千声，才敢恭会三礼。佛慈无涯，佛智无量，实在不是我的为力所能化的，只能祈请佛菩萨原谅一切幼稚冒昧。当化到莲座的部分时，那时候身体状况比较差，肿瘤压迫到消化道，胃肠的蠕动就受阻碍，所以几乎天天都呕吐。当弯下腰的时候，这种压迫就更明显，常常忍不住呕吐，但是莲瓣上面的线条却不得不平放着来画，只好减少食物，以便减少腹腔中的压力。所以从每天的过午不食改成日中一食，而且将画佛的时间挪到上午还没有用餐的时候，空腹的时候才有办法弯下腰来画。而正当那个时候，喷笔也故障了，马达也故障了，常常画了一个早上，只是破坏昨天的成果而已，连画一片莲叶都画不出来，甚至连一条的叶脉都画不成。故障的喷笔有时候喷了二三十下还喷不出一滴颜料，有时候突然会爆炸喷出很多的颜料，把原来画的都破坏掉了。墨学很残酷，在喷笔忽然喷出好多颜料的时候，那时心里竟冒出了一个烂喷笔的念头。想到自己竟然用这样晦恶的心来画佛像，不由得失声痛哭忏悔，祈请大家慈悲原谅阿弥陀佛。后来墨学好好的体会，为什么喷笔会阻塞了呢？因为内心紧张执着阻塞，因为内心有一念想要求化好的心，这念心就紧张了。有所得的心就跟无明相应，用这种心态，全身的肌肉都会不由得紧张起来，心也绷紧了，喷笔也阻塞了。墨学有一个发现，所有这样的心态下画出来的线条色彩都不能保留在佛像上，非得涂白重画不可，因为这样有所得患得患失的心跟念佛画佛根本就不相应，所以必须涂白重画，必须画到心宽松了，专心念佛 没有需求的时候，这才画得出来。在《观无量寿佛经》里提到，佛告诉维提希，欲观彼佛者，当起想念，于七宝地上作莲花像，令其莲花一一叶上作百宝色，有八万四千脉，犹如天化，外有八万四千光，寥寥分明，皆令得见。花叶小者，宗广250由旬，如是莲花具有八万四千叶，一一叶间有法以摩尼珠王以为应事，一一摩尼珠放千光明，其光如盖，七宝合成，遍布地上。阿弥陀佛的大愿莲花是这样的庄严，却免费送给我们凡夫。而鄙陋的我，连画几片小莲叶都如此困难，甚至还要因困难生起了坏念头，忏悔的眼泪一滴一滴地滴到莲叶上，真的莲座是用眼泪调和着颜料画起来的，因为笨笨的，过失累累，充满了错误的线条，对于这一切糟糕的笔画，只有不断的涂白忏悔重画。经验当中只有专注念佛，几乎没有意识要如何去画，这样的线条才能保留下来。佛像上好多个地方画纸原来的不纹面，都因为涂得太厚而变平了。可以说每一笔都是破坏，而每一笔也都是建设。喷笔忽然爆炸喷出来所成的污点，常常是难以除去的，只好用忏悔改成飘落供佛的花朵，或是一颗发光的珠子。其中也体会到，其实每一个污点和每一朵花都是相同的颜料，就好像生气和念佛都同样是个心念，然而运用不同，结果就不同了。同样一瓶的颜料，拿来画花就是花，画佛就是佛，如果拿来画鬼也可以吓人。理论虽然大家都知道，但是控制自己的心念却不容易，明明想要画佛也会出很多差错。这才了解普贤菩萨为什么说虚空界乃至众生烦恼不可尽故，我此忏悔无有穷尽。画佛的过程可以说每天都要涂白重画，把昨天所画的完全涂成白色，再重新画起。有时候中午道祥师帮墨雪抬好了画板，他就去参加大众的念佛课诵，傍晚回来却看见一大片原来以为画好的画面又变成了白色，他常常摇头微笑。也许在墨雪断气的时候，画上还留着一片的涂白，来不及改过，但请您原谅吧，因为已经知道先前的过错了。墨雪凡夫的信念是错误百出的，画纸上也涂满了错误的线条， 只有待往生西方亲见弥陀，受佛的教化之后，再来继续完成吧。画莲座的时候，两只手全用上了，还很难控制那只故障的喷笔来画，只好用牙齿来帮忙，随着需要咬着喷笔的末端，结果莲叶还没有画三半，牙齿已经缺了一块。然而在这没有办法继续下去的时候，林一芬学长却用他当护士半个月的薪水，自动适时送来了新的喷笔。永雪学长和郭老师也同时买新的喷笔。施主一粒米，大禹须弥山。墨学很惭愧，因为自己不会使用，却让大家这样破费。造像亮度经上说，佛的眼睛形状像弓箭的弓，经上规定得很微细，甚至连睫毛的尺度都规定了。当墨学在画佛眼的时候，细细地来体会，为什么佛的眼睛像弓形呢？每天都和他面对面，有一天突然感觉到佛的眼睛像弓，而他的黑睛是淡青色的，中间是瞳孔，就像一个靶。而奇妙的就是这个靶竟然是藏在弓之中。墨学突然体会了一个道理，我们射箭的时候，它发射会不会中靶，其实在弓上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靶就在弓里头，靶就在心里头，箭并没有射到别的地方去，箭就射在内心的靶上。只要我们因对了，果就会对。好像莲花因果是同时的，当我们箭摆正了，弓拉满了，心调对了，就会中靶心。就像莲子和莲花的同时，靶也在弓之中。小的时候一直很好奇，佛的耳朵为什么这么大，耳垂又这么长，直到依着经典去描绘一凹一凸，才感觉到佛的大耳一直长垂着，在聆听一切众生苦难中的呼唤，也启示着墨学要摄耳反闻，反闻闻自性，反闻身心中阿弥陀佛的呼唤。不是我念佛，是佛一直在念着我，是极乐世界的嘉陵频且一直在唱歌。听到心里自己涌出来的佛声，才有点体会到经典上为什么会说钟磬琴瑟箜篌乐器不鼓自然皆作五音。观经上说，又有乐器悬处虚空，如天宝床不鼓自鸣。 也才有点体会莲池大师怎么会说欲集功臣享天震地。关于佛的手掌，造像亮度经上说，佛的手掌掌中有千佛轮像，而且在千佛轮像的外围围绕着右旋罗贝，还有吉祥字、莲花，还有慈悲的钩、智慧的剑等等诸般的德像。但是一般佛像上很少这样表达出来，所以墨学也没有见过，不知道如何表达。后来刘淑英学长虔诚影印了日本国宝的照片资料，并且热心地向国立艺专的教授请教了种种问题，给墨学很多指导。还有从未谋面的学长也无意中提供了布达拉宫里佛像的照片，还有扎什伦布寺世界第一大铜佛手上千佛轮像的特写。另外还有不知名的学长也结缘了喷画的参考书。佛的手上有法轮，这有什么意义呢？佛家以轮子代表碾平烦恼的意思，佛以说法碾平我们众生内心的烦恼。轮子转动也有运载的功能，代表把我们众生从痛苦的这边载到快乐解脱的那边。法轮的轮圆轮代表实有，而圆心是空的，这代表空有不二的道理。法轮在转动当中，其心极静。所以佛在沉默的垂首当中，也是无尽的说法。墨学以前到印度鹿野苑的博物馆，看到佛的雕像，发现佛每个手指头靠近手掌这一节，好像都有薄墨连接在一起。当时以为那是雕刻的时候没有雕刻好的，后来看到经典的记载才知道，那是佛手的幔网像。经上说，大拇指的下节和食指的指根以及其他三指的下节都有薄皮相连，好像鹅王掌，它表里都是透明晶莹的。那时候也不懂得佛为什么要有这种幔网，好像鹅王掌。一直到画佛像的时候，有一天在洗笔，发现一只小蚂蚁掉到水里头，就急急的要把它捞上来。捞了半天，可是它每次都从墨学的手指缝溜过去了。等墨学捞到它的时候，它已经死了。很心酸的看着它死去，忽然想到，假如自己手上也伸了像佛一样的幔网，那么就方便捞起它。那时才体会到，原来佛手指间像鹅王掌明莹的幔网，就是为了在生死苦海里捞起我们这些沉沦痛苦的众生。每当诵念《观无量寿佛经》到第十六观，尤其是下品下生的那一段， 描述阿弥陀佛用好像日轮般的金莲花迎接了下品下生的众生。下品下生是怎么样的人呢？是具诸不善，又是种种的恶，种种的不善都具备了，那么显然是个坏蛋喽。可是临终他在众苦逼迫当中还能够至心地称那么阿弥陀佛，能够具足十念，能够念出十声，就往生极乐世界了。念到这里，墨雪就非常的感动。我们想想，阿弥陀佛经历了多生多劫的修行，吃尽了千辛万苦，成就了极乐世界的庄严。任何的坏孩子，只要肯回头呼唤十声的阿弥陀佛，无尽的庄严就此免费奉送。